头号人物出事，中共核武部门亦都沦陷。中共冇钱啦，发电业八成停产，337家银行危在旦夕。英国新首相同多国首脑通话，要加强澳英美关系。外洋官方赌洞庭湖溃堤失败，赌嘴文件曝光。百年不遇 NASA 爆肉眼可见的新星爆发随时到来。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7号，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军队大清洗的背景之下，中共核武研发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院长刘昌理和副院长莫则尧双双被免职，引发猜测。中共国务院在5号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62岁的中物院院长刘昌理、53岁的中物院副院长莫则尧双双被免职。新任中物院的院长何永波之前任该院的党委副书记。中共国务院仲宣布免去从良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职务，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免去崔晓峰的民航局副局长职务，他已经调任各行集团党组副书记，同时仲免去了均已经60岁的国家消防救援局副局长罗永强、澳门中联办副主任严直禅的职务。其中中物院院长、副院长双双被免职，原因不详，引人关注。中科院院士刘昌理是核武专家，1961年12月出生在陕西岐山，2015年担任中物院院长，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爆轰、冲击波物理研究和装备研发工作。莫则尧是电脑专家，1971年7月17号出生，湖南韬光人，2020年起担任中物院副院长。新任的中物院院长何永波，1966年5月出生，曾经担任中物院副院长等职，这次离身之前任中物院党委副书记。公开渠道有关他的其他介绍较少。据大连理工学院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官网2015年4月4号一份第四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显示，何永波是冲击电力学的专家，当时的单位已经是中物院，职位是研究员。2020年2月10号莫则尧和邱勇同时获任为中物院的副院长，何永波的中物院副院长当时被免除。今年的5月17号，邱勇已经获任科学技术部的副部长。中物院是副部级国家级研究院，俗称九院，是中共国家战略装备研发和生产部门，包括研制核武器、激光技术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军队大清洗仍然在进行，火箭军和装备系统的腐败汪案有可能亦都会波及中物院，如果连核武部门亦都沦陷，讲明习近平的所谓强军已经沦为儿戏。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党媒新华社日前配合宣传，泛民吹捧习近平在上台10年来的改革强军，不过就被提反腐成就。去年以来，中共火箭军和装备系统的腐败曝光，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一批将领落马，落马的军工老总亦都不少，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彦生、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全、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等人在去年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和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被免职。落马的军工老总还有中国航天三光集团董事长冯杰雄、中国运输火箭技术研究院前院长黄小军、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长春设备工艺研究所前党委书记张建武、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装备保障部前部长李兆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何文忠。中共核军工系统亦都开始被整顿。2023年的12月， 中核集团中核环保有限公司前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秀光被查。今年1月17日，中核集团中核陕西有农叔有限公司前党委书记、董事长钟宏亮被调查。今年2月，中核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高级顾问李广祥落马。中国企业破产行业又增一项，由于北京当局拖欠4年补贴款，造成中国农林生产能发电出现400亿到500亿人民币的资金缺口，80%工程已经停摆。相关企业直言，整个产业恐怕撑不过今年。财新报道，近日数十家中国农林生产质能发电企业发出求助信，说产业补贴已经拖欠近4年，请求相关部门拨付电价的补贴，以及指定第三方机构理清电价补贴拖欠的责任、相关方同处理方案。报道指出，农林生产质能发电即是将秸秆、稻谷等农林废弃物收集之后送到发电厂进行燃烧发电，具有一定民生性质。中共中央财政近10年来每千瓦时给予 0.75 人民币的上网电价补贴。不过由于风电、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中国在2019年调整补贴发放规则，农林新物质发电不再享有先前的优先足额发放，而是和风电、太阳能等一起按规矩等比例拨付，导致这个极度依赖补贴的产业从2019年开始承压。报道说，全中国各农林新质能发电计划的大约有500多个，业内人士估计2023年底大约有1/3的计划处于停产或者是半停产状态。一名新质能发电企业负责人透露，2024年的春节前，中国财政部发放了一部分拖欠补贴，总额大约是100亿人民币，大约是台币446亿，剩余的财政补贴缺口大约是400亿元人民币到500亿元人民币。目前全中国大约有80%的项目因为没有能力购买原料、发放工资等原因停产。另外，在2024年银行倒闭潮蜂拥而至，中国小型银行正在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截至到6月24日的一个星期之内，有40家中国银行被更大的银行吞并之后消失，即使是80年代中期在美国发生的储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银行倒闭的速度都没有现在那么快。据悉，至少有337家银行被中共官方列为高风险机构。有分析指出，惊涛骇浪之势正席卷整个中国银行金融系统。7月4日，闻风而动的市民去光西银行总行想拿自己的存款，遭到当地政府警方警告，定性为造谣、非法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但在7月6日，江西银行就倒闭了，大量存户在银行门口集体抗议。有网友表示，河南专镇银行不给存户拿钱已经长达800多日，江西银行这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银行在路上了。亦都有网友表示，金融崩溃是政权崩溃的前奏，中共各银行系统信用陆续崩塌，背后就是中共政府的监管失控和全面失信。还有网友认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启动，最后一块骨牌就是中共的崩塌瓦解。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今日表示，已经同英国新任首相斯纪贤通话，并话将合作致力于强化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英国工党在刚刚落幕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党魁斯纪贤成为英国的新首相。路透社报道，阿尔巴尼斯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当我们发展经济、提升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以及把握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契机，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共同努力。澳洲工党党魁阿尔巴尼斯，他和斯纪贤亦都讨论了中东地区以及以巴冲突以及俄乌战争。阿尔巴尼斯在星期五祝贺斯纪贤领军的英国工党胜选的时候，他称呼斯纪贤我的朋友。 仲话佢期待同英国新政府展开建设性合作。此外，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五恭贺施纪贤在英国选举获得历史性胜利，还说他期待在工党政府领导之下和伦敦当局合作。米歇尔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欧洲联盟和英国是重要的伙伴，在我们公民共同利益的所有领域上进行合作。米歇尔还提到，他将会在7月18号在英国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会晤施纪贤，我们会讨论共同面临的挑战，包括稳定、安全、能源和移民等议题。中国南方连日大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州一处洞庭湖堤防出现溃口，当地政府用卡车装散沙等堵缺口失败，堤坝缺堤引发网民质疑。中共高官在溃堤之后纷纷下指示之际，一份提前堵嘴文件流传网上。根据中共央视新闻报道，截至到7月6号11点，溃口处内外水位落差 0.1 米，长226米。大陆媒体说，目前缺口处内外水位已经齐平，水流流速趋于平缓，前期已经做好了封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堵口作业，左岸已经进占3米，右岸还在度抢足果头，预计工程周期是4日左右。之前7月5号16点多，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州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管涌险情，17点48分多紧急封堵失败之后，堤坝缺堤，经过初步勘测，缺堤口宽度是10米，在19点缺堤口宽度已经伸延到大约100米。网民发布的航拍画面显示，7月6号早上9点钟，大片的村庄和农田已经被湖水淹没，洪水所到之处一片汪洋，民房几乎全部没顶，除了部分村民连夜逃离之外，他们的财产全部浸在水里面，人畜死伤数目不明。网民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洞庭湖缺堤之初，当地政府用卡车装散沙堵溃口，结果毫无效果，堤坝溃口不断扩展。有视频显示，洞庭湖一处堤防出现数米宽的溃口，有多辆装满了沙的卡车被投入去溃口中，卡车上挂着红色的横幅。华容县居民王健话俾大陆媒体南都报记者知，他在昨日14点左右收到住在对岸的叔叔和哥哥的电话，他们叫我赶紧过去拿嘢转移，我拿了被、粮食，一共两车嘢。王健说，16点几周边好多卡车被拉了去堵缺堤口，卡车入面装满了石头、沙，但是效果并不好，将中间堵了，水又从两边走出来。对此，大陆网友表示质疑，拉横幅抢险救灾。某些用媒体关心的是影相质量问题，呃补贴，看着几辆装着沙的车去堵缺口，就感觉特别想闹人。那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副镇长、总指挥力排众议用散沙阻挡缺口，洪水堵不住，唯有靠疏通，这个是起码的基本常识。一般情况之下，出现管涌的堤坝，它的坝体已经松动了，不是堵住涌水管就能够解决的事，而是在堤坝外侧堆叠大量的沙包顶住堤坝，卡车堵洪水，浪费又后悔。在7月6号，官媒热报水利部长赶赴缺口一线，首批武警官兵已经抵达，以及中共领导人指示救援等等。与此同时，网上传出当地官方华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在溃堤当日7月5号的一份红头文件，题为关于全员公职人员取消休假和禁止个人对外发布信息的通知。文件写话，全员公职人员一律取消休假，不能够擅自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任何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具体信息以官方通稿为准。这份文件传到海外 X 平台，网友表示他们觉得堵嘴更容易一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预计在9月发生一次新星爆发，并称它为百年不遇，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天文事件。 最终不免了 T 又叫做 TCLB 的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爆发可能在9月之前的任何时间发生。 TCLB 通常是每80年爆发一次，上次地球看到它是在1946年。 TCLB 是由一颗白矮星和一颗红巨星组成，它们相互绕转。白矮星是指一颗死星，因为它的原子不再聚变产生核燃料。红巨星是指一颗核心不再有氢气来引发核聚变的恒星。在 TCLB， 红巨星的氢在白矮星上积聚，并在那里不断积累，最终引发热核爆炸。NASA 表示，这种的爆炸通常每80年发生一次。当这种称为新星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可以看到明亮的光芒持续大约一个星期，然后消散并变得肉眼很难看到。美国变星观测者协会的执行主任布莱恩·克洛彭伯格告诉美国之音知，这次爆发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氢弹，因为行星中的氢会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爆发。它们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发出的大部分光都是宽带的，这意味着它是热辐射。克洛彭伯格说，所以它看来就好像有些好像地球上的氢弹，有大量非常明亮的白光。美国宇航局天体物理学研究员向井浩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知，它本身并不是一场几咁了不起的奇观，它背后的故事或者非凡的科学成果的前景让它变得激动人心。向井说，TCLB 的新星很可能成为自1975年以来的天鹅座新星中最亮的。天鹅座新星的星等达到 2.0， 星等这个衡量方法可以追溯到早期天文学家。简而言之，他描述到行星的亮度，同时考虑到它相对距离。天空中最亮的行星被认为是一星等，肉眼可以见到最暗的行星是六星等。例如太阳的星等是-26.7， 是人类从地球上可以看到的最亮的天体。但是如果太阳和其他行星相比距离更远，它的感知度将会下降到-4.7 星等。借助现代的技术，研究人员希望对 TCLB 的新星进行前所未有的观察。向井说，正是因为是这样，而且由于我们拥有一套具有空前能力的地面和太空仪器，我们可以获得到现在为止从未有过的新星整体视图。研究人员通过识别出2023年4月新星亮度的突然下降，通常发生在新星爆发前一年左右，而预测到 TCLB 即将爆发。路易士安娜州立大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布拉德·谢弗告诉美国之音知，他的研究确定了爆发前的亮度下降，这样和1946年新星上一次爆发前出现的类似模式相吻合。他说，他将成为几代人见到的最亮的新星。谢弗说，爆发过程持续大约60日，但峰值亮度只是会持续不超过3日。NASA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星和超新星不同，超新星是摧毁垂死行星的最终爆炸。而当新星事件发生的时候，矮星保持完整并重复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十万年。研究新星事件的 NASA 科学家丽贝卡·豪塞尔说，有一些周期非常短的复发性新星，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人的一生中很少看到再次爆发，而且很少看到距离我们自己系统这么近的爆发。坐在前排座位上观察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订阅，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